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将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等候神。我们在芝加哥瑞伯郊区的一个修道院分享这个特别的信息。修道院在教会的历史上，乃是我们寻求神、等候神、经历神的场所。今天与我同在的还有师母跟我的母亲。在我们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你是赐生命的神，你是引领生命的神，你也是引领我们等候你、寻求你的神。我们在你救恩的路上等候你、迎接你，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看见你对我们生命的旨意，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光，也赐福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朋友能够丰丰盛盛的领受你对我们生命中的赐福。今天我们很多挑战，我们都在等候，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等候，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求你让我们看见等候的意义，从诗篇当中学习大卫的经历，他的生命。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等候是我们人生必经之路，我们人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等候。很多人等吃等喝，很多人在等死，很多人等追剧等刷屏，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在等候神，在敬拜神。今天我们将从诗篇六十二篇来分享等候神这个信息。等候神，诗篇六十二篇是大卫王的诗篇。一开始向我们介绍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熟练的乐器。灵长乃是在耶路撒冷圣殿中带领敬拜的领袖。大卫所作的这首诗篇是要交给圣殿中负责敬拜的团长，让他们在圣殿中来唱、来敬拜神的。诗篇第一节一开始这样说：但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大家注意，在诗篇第一节一开始有一个小小的介词，但这个但在中文圣经中没有被翻译出来，在许多其他译本也没有被翻译出来，但是原来有，在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九节都有同样的小小的介词，但 but 这个小小的连接词表明一个转折，一个转折，极大的转折。但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大卫之前的心情是起伏的，是波动的，是翻腾的，是不平静的。进入第一节，他说：“但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请大家思想一下，大卫作为一位伟大的王、尊贵的王、有权柄的王，在他的生命中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呢？有什么焦虑的事情呢？诗篇六十二篇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答案：你们到这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斜歪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爱说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原来在大卫的生命中，在他的周边有一群奸臣，有一群玩弄权术的人，有一群要把他从尊贵的王位拉下来的人。这群人搞阴谋、说谎话、心口不一，他们看大卫 如同斜歪的墙，将倒的壁。大卫在这里也把自己形容为将倒的墙，斜歪的壁，要被他们推倒，被他们拉下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推土墙，很多人推倒一座土墙。很早的时候，可能在中国农村的地方，偏远的地方，我们没有施工的机器，就会推土墙。我也见过一些人在推土墙，一派人站在那里，都是强壮的劳力男人，然后还有人喊着口号，推一二三，一二三，那些土墙先都一动也不动，后来大家继续喊，继续推，结果那一栋土墙开始摇动，开始摇动，慢慢的摇动起来，然后继续推的时候，轰然倒塌，可能从一半倒，可能是从根基就倒下来了。当时没有先进的机器，用人去推。我在网上搜索一下，没有找见推土墙的照片，但是找见了一些用现代机器来打墙、推墙的照片。大卫把自己描述为土墙、歪斜的墙，可能在别人的眼里他是土墙、歪斜的墙。很多人正在商议要推倒他，很多人已经开始要推他。大卫感觉到危险正在步步的逼近。大卫说：“但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大卫王告诉我们，不管在人生的什么处境，我们的心情不要愤愤不平，不要因为我们周边的处境、我们的人事而愤愤不平，要默默无声等候神。首先意味着在现今的挑战中等候神的拯救，只有神才可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如今的困难的处境。从去年年底开始，我跟师母已经在等候前往日本的签证，目前已经5个月。每天早晨，我第一件事是听圣经，第二件事情就是查看电邮，看有没有从日本而来的消息。你们的签证收到了，但是每一天都是失望的，每一天都是失望的。如今已经4、5个月了，甚至有的时候会怀疑，神真的呼召我们、差遣我们去日本吗？其实我跟师母的这些挑战，实际上是心灵的挑战。不管外面的条件状况如何，不管我们的签证什么时候能拿到，我们心灵所面对的冲击、挑战、焦虑甚至怀疑更大。但大卫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挑战当中，我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我不知道大家目前遇见是什么样的挑战，可能是身体的疾病，可能是儿女，可能是事业、婚姻、生活、工作、升学等等。在所有这些挑战的背后，实际上乃是我们的心灵正在受到极大的冲击跟挑战。不管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的心灵都受到同样的冲击挑战。最重要的不是外面的人事，不是外面的环境，而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平安，我们的心态是否正确。大卫讲：“但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有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我必不很动摇，不是我不动摇，我很不动摇，而是我必不很动摇。不很动摇与很不动摇完全不一样。 不很动摇，是会动摇。大卫在这里承认，在他所面对挑战的时候，他有动摇，他有动摇，但是他不会很动摇。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相信神的拯救，大卫相信神的拯救，因为有神的拯救，所以大卫的摇动，大卫的动摇不会大到一个程度会失去救恩，会失去神对他的拯救。我们知道大卫做王等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有20多年。当大卫真正做王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大卫从30岁开始做王，头7年半只做了犹大支派一个支派的王，7年半之后他做了以色列全民族的王，33年。大卫做王一共40年，其中7年半做犹大支派的王，后面33年做以色列12个支派的王。在这当中，在他的等候，在他的作王当中，大卫经历了九死一生。大卫动摇吗？摇动吗？怀疑吗？恐惧吗？都会。但是大卫可以这样宣告，唯独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也就是说，在大卫所面对每一次的生死纠结之中，神都一一的把他拯救出来。在面对新一轮的挑战当中，大卫可以宣告，我必不很动摇。救恩对大卫来讲不是一次性的拯救，而是持续的，每天的，在生死之间的持续的拯救。新约圣经也强调了这种持续性的救恩与拯救，他就是基督，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继续救我们。哥林多后书1章4节，这是保罗的宣告。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种持续性的不间断的拯救还体现在主导文当中，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里的救也就是这种持续性的不断的拯救，过去拯救，现在拯救，将来拯救。主导文作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就是要确定我们对神救恩的认识，神过去拯救，现在拯救，将来仍然要拯救。请问我们对神的救恩，对神拯救的经历是一次性的，是我们信主得救了，受洗了，我们可以上天堂了，还是持续不断的呢？如果我们对救恩的概念基本上是一次性的，我已经受洗过了，在某某教会受洗了，我相信我们基本上不需要再等候神了，我们不需要等候神的救恩了。如果我们对救恩的认识是持续的不断，过去现在将来不断的拯救，那么我们就需要等候神，我们一定需要等候神。上个星期我去运动场游泳，看到一个父亲带两个孩子在更衣，他们在对面，我在这里看不见他，但是能听到声音。其中有一个孩子好几次在说 You are lying, 意思是你在说谎。我不知道他是说他另外一个弟弟哥哥，还是他在说他的爸爸，对方都没有回应。大家知道吗？实际上说谎的人需要被拯救，包括灰色的谎言，不真实的话需要被拯救。其实牧师也需要拯救，牧师说话，牧师讲道，很多时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颠倒黑白的，故意夸大的。我们的口舌需要拯救。大家知道，不想读经，不想祷告， 不想去会议，不想来教会敬拜，甚至不想信主，这些人都需要继续的经历拯救。不想传福音也需要经历拯救，因为我们不能传一个我们自己没有经历没有得到的拯救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救人的福音，我们自己不经历拯救是不可能去传的。生病的人需要拯救，病得医治就是拯救的实现。发脾气的人也需要拯救，脾气急躁的人需要拯救，因为发脾气的时候乃是顺服了肉体的情欲，看黄色视频。纵欲的人也需要拯救，尤其是男生，大家有能力控制自己不受黄色视频的支配吗？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各个方面需要拯救的层面。面对他人的指责批评更正的时候，我们需要拯救，因为我们需要谦卑，我们很容易不谦卑，需要忍耐，我们不忍耐，我们不能愤愤不平。实际上主导文就是操练我们不断的寻求经历神拯救的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羞辱，这是等候神拯救的一个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羞辱。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面对试探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面对凶恶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祷告。当处在试探跟凶恶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要不断的等候神。在我们这样祈祷等候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焦虑，把自己心思意念所想所纠结所爱的放在一边，把自己的处境放在一边。大卫就是这样，当他面对许多攻击他的人，许多把他要拉下皇位的人时，他没有搞政治运动，他没有迫害，他没有差遣秘密警察，他没有使用智囊团，他也没有自暴自弃抱怨埋怨，而是等候神，而是等候神。现在我邀请大家安静思考，我如今哪些方面需要神的拯救呢？是口舌吗？是欲望吗？是身体的疾病软弱吗？是惧怕吗？是压力吗？是不赦免吗？是人不公正的待遇吗？是生活的艰辛困难？是子女不听话吗？然后这样祷告，但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我们这样开始祷告，但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可能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心情没有任何的改变，甚至更差，但我们仍然在等候神，这就是等候的意义。我们在等候神的拯救，我们在等候神的救恩。我跟师母这段时间也在耐心的等候，至少对我来讲，我感觉我的心情、我的心态已经平缓了很多，而且在等候的当中，我也更多的体会、体恤神的心意。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如果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经历了神的拯救，我们需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跟弟兄姐妹分享，可以吗？大家可能会问，当大卫受到这样不公义的待遇，有人要推翻他，有人把他拉下王位的时候，他就这样等候就完了吗？就没事了吗？实际上不是。我们再次看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第五节与第一节是一样的。他这样说：“但我的心呐、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这句话与第一节是完全一样的。但我的心呐、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大卫再次对自己的心说话。再往下就不一样，第一节讲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但第五节继续说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那么大卫为什么在这里把救恩变成了盼望呢？但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但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为什么救恩变成了盼望呢？其实第五节的盼望也就是指将来的拯救，将来的救恩。因为第六节第七节都讲到了我的拯救，我的拯救。而且第二节说我必不很摇动，大家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大卫会摇动，会怀疑，会失望，这是他的摇动。但是在第六节则说我必不摇动，我必不摇动。这表明当大卫把自己的处境从现在的拯救转移到未来的盼望时，他的摇动就停止了，他不再摇动了，他的信心就稳固，就坚定了，信心就增长了。当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目前的处境、目前的挑战、困境、纠结、不平当中转向未来神的拯救，我们的信心就会产生飞跃，就会像大卫一样说我必不很摇动，变成我必不摇动。信心产生了飞跃，我们就不摇动了。那么现在的拯救与未来的拯救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有两点。第一点，乃是未来的拯救乃是个人完全的拯救，个人完全的拯救。大卫相信在他周边有许多要推翻他的人，有玩弄权势的人，有搞阴谋的人，还有空虚的平民、虚空的贵族，还有是用自己的钱财财力来仗势欺人的富人。大卫相信在他周边的这些人当中，这些人最终都受到神公义的审判，而大卫将来会受到神的拯救，神的保守，神的拯救。想到如今仓皇一时在背后搞阴谋的这些人将来受到神的审判，大卫目前不安的心就极其平静，极其安稳。我们小的时候受欺负的时候会说一句话，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后天必要拉清单。拉清单的意思就是后天你就有祸了，你就要交账，有人向你算账。当然大卫在这里并不说在未来的时候我会找你们算账，我会处置他们，而是在未来大卫相信神会实行公义的审判，对今天这些玩弄权术要推翻他搞阴谋的人，大卫相信神在将来必定实行公义的审判。想到这一点，大卫大可不必在今天处置这些人，他的心就平静安稳了。第二，未来的拯救与今天拯救的区别乃是众人都会得救，众人都将得救。大卫蒙召做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王，不是要满足他个人家族的欲望荣誉，不是满足他个人的希望、个人的梦想，也不是要摆平个人的恩怨，而是要实现神的心意。神要通过大卫做王来带领以色列这种民族领受神的救恩，进而通过大卫这样一位公义的王预表将来全人类要经历弥赛亚的拯救。大家看见没有，大卫做王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家族，甚至不是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乃是为万国万民万族，为全人类。所以在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大卫这样对以色列全民呼吁，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八节， 第七节，大卫宣告神是他的避难所。在第八节，大卫代表全民宣告神是我们集体的避难所。拯救大卫的神也是拯救以色列民族的神，值得大卫信靠的神也是值得以色列全民族信靠的神。不管以色列民众当中、领袖当中有多少人不理解大卫、误解大卫，甚至要推翻他的王位，但是大卫要他们看见神要拯救以色列民族，神要通过他来拯救以色列民族。这就是大卫王在自己的挑战、困境、危机当中从不肯动摇到不动摇的原因。因为大卫在未来的拯救当中看到自己得救，也看到万民都能够经历神的救恩，这样一个伟大的远景，伟大的远景。等候神其次意味着在未来的盼望中等候神的心意，在未来的盼望当中等候神的心意。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的心意，神在每一位基督徒生命中有他的心意，神在每一间教会当中、每一个宗派当中都有他的心意，神在每一个民族、在一个国家当中都有他的心意。这个心意是什么呢？乃是叫万民、万国、万族都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基督这样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要让这些人同样经历神的救恩。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心态来看我们的处境，来看给我们找麻烦的人，来看逼迫我们的人，来看我们的敌人，来看那些犯罪的人，来看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包括日本人，很多中国人不喜欢日本人，我们的等候就有了崭新的意义跟远景。因为这些人都是福音的对象，都是神要拯救的对象，我们的信心就可以从不太摇动、挺摇动到必不摇动、很不摇动。如今我跟师母仍然在等候日本的签证，当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要去日本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们讲，哎呀，日本是好地方啊，哎呀，你们真有福气啊，你们去那个地方以后找你们去玩啊，找你们去玩。说这些的人基本上都是华人，而且都是基督徒。大家知道我们怎么回答吗？我们讲，首先你们来日本看我们要传福音，要在教会里首先服侍，其次再去旅游，我们再招待你们。不传福音不招待，这是我们的回答，我们的回答。先传福音再去旅游。可见我们华人，我们华人基督徒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有许多需要提升、需要改进、需要超越的。还有人讲，我不想向日本人传福音，我讨厌日本人，我不要去日本。我不知道在日本的基督徒会不会对日本人有更多的负担。你们生活在日本的基督徒天天与日本人见面，你们怎么看这些日本人？爱他们吗？想向他们传福音吗？还是说根本没有想过，匆匆一过？我希望因着我们的等候，因着神未来拯救的心意，我们能够对福音的对象、福音的群体，包括日本人，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化我们今天的困难、危机为传福音的契机。大卫王讲到了等候神的救恩、盼望神的救恩，这些都是单向的，他在等候神，他在等候神。但是神有回应吗？神如何回应大卫的等候、大卫的祈祷呢？ 答案乃是神向大卫说话，十一节。大卫不仅仅是单向的在等候，在祈求，神真的回应他，神真的回应，神向大卫说话。第十一节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节经文。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回答我们，神告诉我能力都是属乎他。在大卫所有的挑战当中、困境当中、纠结当中，神知道他需要神，神知道他需要拯救，而这个拯救来自神的能力。能力这词与救恩、拯救一样，在诗篇当中都是出现最多的，而且基本上都出自大卫的诗篇。能力这个词是用来描述神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诗篇当中，能力这个词出现了40多次，基本上在描述神。当讲到神的时候，讲到神的能力，能力当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叫做力量，力量也就是第七节所说的，神是我力量的磐石，他是我力量的磐石。第十一节的能力指神，第七节的力量指人，都是一个字，都是一个字。神向大卫说话不止一次，而且多次，他都听见，都听见了。请问大家，如今神如何向我们说话？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如何听到神的回应？如何聆听神的话语呢？答案是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圣经记载了神的话语，而且是永生神的话语，不仅仅是过去记录的文字，而且乃是圣灵所呼出的气。圣灵通过文字记载，把他的话，把神的话活化在所有神的子民当中，活化在所有寻求神的人的心中。我们要读经，我们要听经，我们要研经，我们要查经，我们要背经，我们要听到，我们要行道，这些都是领受聆听神话语的方式。等候神最后意味着在圣经的话语中等候神的能力，在圣经的话语中聆听等候神的能力。所有真心静心寻求读经查经领受神话语的人，在圣经中都能够领受到崭新的神的话语、神的能力。大家有没有经历到，在一段时间或者一个星期里面，我们的读经查经听讲到都是类似或者同样的经文，甚至同样的主题？比如讲我最近身体不好生病，很奇妙，就在同一个星期里面，牧师讲到是讲到医治，我查经讲的是医治，我听网上的信息也是医治，我如今正在与情欲征战，我听到的是圣洁的信息，我查经也是有关圣洁的经文。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是神一次、两次、三次反复向我们说话的方式。如果你如今正在生病，你可能多次听到一个医治的经文；如果你如今心情不好，可能这段时间你听到许多喜乐的经文，可能微信里面有一个姐妹弟兄就送给你一段喜乐的经文。如今你可能有恐惧，你听到都是平安的经文。这些都是神反复向我们说话的表现。我在教会曾经多次讲过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个摊子的信息。第一次讲的时候，有一位学生的母亲来探亲，正好给他听见。过了多年之后，我再次讲这篇信息，哎，正好那个人又来了，他又听见了。这个学生就告诉我说，我妈妈第二次又听见了。我说他有什么回应吗？他讲，如果我下一次来 还讲这篇信息，我就信徒了，但是他还没有信。神说了一次两次，很多人都听见，但很多人仍然没有信。这个母亲也没有信，她在等候第三次机会，后来再也没有了，直到如今还没有。在这之后，大卫又加了一句话：“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告诉我们，我们在等候神能力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神的慈爱。神的能力不能离开神的慈爱，神的慈爱也不能离开神的能力。当我们有力量的时候，我们需要以爱为中心，以导向。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能力把爱活出来，而把神的能力与爱完全结合起来又彰显出来的这一位人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地方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神通过他的爱子彰显了他的能力与他的慈爱。神因着他的慈爱创造，神也因着他的慈爱拯救，在他的爱子的十字架上赐下他的能力跟慈爱，之后他也实行成全，赐下圣灵，最终我们将进入神的新天新地，与他同在直到永远。这也是神的能力与慈爱的完美的结合跟表现。今天所有在等候神的人，所有弟兄姐妹在等候经历神的能力与慈爱，我们要渴慕基督的十字架，追求基督的十字架，彰显基督的十字架，来传扬福音，来分享福音，来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这是神的能力跟神的慈爱最大的彰显跟表现。总结今天的信息，等候神，诗篇六十二篇，我们讲了三点。第一，在如今的挑战中等候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是持续不断的拯救，他过去拯救，现在拯救，将来还必拯救。我们的生命生活中点滴的事情都需要经历神的拯救。第二，在未来的盼望中等候神的心意。在未来的盼望，除了我们得救，我们进入神的国度，还有万民万族要等候我们去传福音，等候经历神的救恩。第三，在圣经的话语中等候神的能力，在神的话语中领受崭新的能力，神的话语带有能力。几个思考的问题：第一，诗篇六十二篇有哪几节经文有一个小小的过渡介词“但 ”？But， 这个小小的过渡介词对诗篇六十二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第二，请分享你对救恩与能力的新的认识。第三，你如今生命中有什么需要等候神的？根据今天的信息，你将如何等候呢？前两个星期，我与芝加哥的一位长老见面吃饭，我们聊天，见面非常的美好。在聊天当中，他知道我们在等候日本的签证，我跟什么都在等候，而且不知道有多久。他就这样说：“你考虑过在芝加哥做牧师吗？因为很多教会都需要牧者。”我对他讲：“我的护照使命乃是宣教传福音，除非神有特别清楚的带领，我会继续等候。”他说：“我知道。”其实我们的人生都在等候着，有人等候病得痊愈，有人等候旅游，有人等候退休，有人等候传福音。如今我跟圣母在等候，我们在等候传福音。在这个等候当中，我们自己首先要经历神的平安，神的喜乐，其次我们要领受神未来的心意，神对万民万族尤其是日本人的心意，我们在学日语，最后我们在等候神的能力。我希望我能够领受崭新的能力，进入崭新的地方，开始崭新的事工。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感谢赞美你通过大卫的生命、大卫的诗篇赐下等候的意义跟盼望。 愿神赐福这篇信息，借着大卫的诗篇，大卫的生命，让我们再次看到在如今的挑战的环境当中如何等候神、经历神。主要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未来的盼望，赐给我们活泼的信心。不管我们所面临的多么挑战、多么艰辛，我们在等候当中必然重新得力，必然能够有所突破。也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有广传福音等候的心智。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
阿门。